中国疫苗有效率只有50%左右，会不会对其他接种领先国家的防疫产生影响？另外，美国施打强生疫苗2个星期后，有6名接种者出现血栓，疫苗和血栓到底有什么关系？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不管外媒是否曲解了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的讲话，数据显示中国疫苗的有效率只有50%左右。分析指出，按照这个数据计算，中国疫苗接种率即使达到100%，也无法实现群体免疫所需要的75%的目标。更何况，中国民众对疫苗的兴趣和信心都不高。那中国卫生官员提出用混合疫苗提高保护作用的设想，可行性有多大？中国怎样才能在明年冬奥会前实现群体免疫？全球疫苗接种不均匀会给接种领先国家带来哪些威胁？今天我们邀请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金东彦教授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与免疫学教授何迈来分析和解答。非常感谢金教授和何教授参加今天的访谈。那在这个巴西的临床试验和实际接种中，中国的灭活疫苗保护率只有50%左右。那分析指出，按照这个来计算，中国疫苗接种率即使达到了100%，也无法实现群体免疫这个目标。那金东彦教授，你怎么看这种分析呢？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担忧的事情。我的同事高本仁教授呢，他就我们香港是可以打科兴跟复必泰，就是那个 BioNTech 这两种疫苗，他就公开呼吁就是大家呢应该舍弃科兴打这个复必泰，因为呢即使所有香港市民都接种了科兴，可能也达不到这个群体免疫，所以这一点呢是一个真实的一个 concern， 一个忧虑。所以呢我们觉得呢这个中国当局，我们希望他能够正视这个问题，采取各种补救的方式重新做这个临床试验，把他的疫苗做好，这是当急之务啊。
那这个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提出，在剂次、剂量和接种间隔上的优化接种的程序，比如采用几种疫苗交替接种这个方式来提高疫苗的保护率。那何迈教授，您觉得这种方法可行性有多大？
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就是说新颖的一个想法哦。就前几个月，欧洲就有国家他们提出呢，对于那些已经感染的病人，那呢先打一剂呢就可以先救急。那他每个疫苗的临床实验呢都有他设计的那种方式啊和那种衡量的这种方法，所以呢这是有一个科学的设定的。如果你混合打呢，你可能不一定能达到那个理想的效果，就会达到一种就是说事倍功半的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呢混合这种打这个疫苗呢，有可能就是增加它的不良的作用副作用。
那金教授您怎么看？
我认为呢就是说我也同意这个何教授刚才所说，是需要呢重新进行这个临床试验，所以我呢是建议他们需要就是重新回去做这个临床试验我的同事这个孔繁义教授就在做这个科兴跟这个复必泰混合接种的这个临床试验。我觉得呢除了这个以外，它首先一个是剂量问题它的这个科兴国药的疫苗它用这个3微克绝对是太少了所以它可能可以打2针打3针4针合在一块打，可能才会有效，也不一定就是说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打第3针打第4针你像这个高福自己做的那个蛋白苗它就需要打3针无论是这种加重这个剂量或者多打一次，或者是跟其他疫苗混用，其他疫苗混用确实是有成功例子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我们打这个几会疫苗曾经就用先打灭活再打这个活疫苗，这样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但是这一切都需要经过重新做临床试验。
那美国也在研究用两款 mRNA 的新冠疫苗来，也就是辉瑞和莫德纳的疫苗来混合使用。不过美国的疾控中心原则上是反对这样做的。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呢，这个美国疾控中心有所松口，他说，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或者在完成某种新冠疫苗第一剂的注射后呢，无法再提供这种疫苗的第二剂注射，这样的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在间隔28天后接种另一种 mRNA 的新冠疫苗。他没有说是可以把这个 mRNA 的疫苗和灭活疫苗，或者是和其他的疫苗来混合使用。那，何迈医生，您觉得有什么样的顾虑，可能造成什么样的不良后果呢？
就是说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就是说这个数据不清，因为一个疫苗它有效性呢，一个是要通过一些具体的科学实验，比如说人体打了以后它这个综合抗体的产生的低度有多高，比如说通过一系列的科学手段去衡量，同时呢也要看这个临床实验的实际效果。那这样的混用之后呢，原来都已经建立好了这么一个结果和这么一个规律，知道这个抗体怎么产生这么一个规律呢，那就被打乱了。所以呢对于这个效果是如何是还是不是那么确切的。
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大陆民众的接种热情不高，虽然中国官员一直在呼吁大家要苗苗苗，一起来苗苗苗，然后用各种的这个奖励手段，奖金啊，物质奖励等等，购物券之类的来鼓励大家接种疫苗，可是呢，这个接种率还是比较低的。那纽约时报3月25号报道呢，香港现在预约疫苗接种的人数也在下降，因为有报道说有几个人接种了北京科兴疫苗后死亡。那金东彦教授，您怎么看民众对这个疫苗安全性的顾虑？
这是非常不幸的事件，就是接种这个科兴以后有这个10多起的这个心血管的意外啊。那这个一共有大概16起吧，14起都是接种科兴，2起呢是因为这个复必泰。但是呢就是说根据这个香港的统计呢，每天基本上有9到10个人会发生了这种心血管的意外，就是全港来说。那它大规模推行的时候，特别是我们优先接种的是这些个年老的长者，所以呢这种呢也根据这现在的情况所看呢，是这个耦合事件的机会是比较大的啊。但是这肯定是会大大影响大家对于这个科兴疫苗的信心，而且呢最近的这些数据都出现了以后呢，大家打科兴疫苗呢现在这个接种的那个热情已经退却啊。现在这个复必泰呢就是几倍于这个科兴，大家都不会打科兴了。而且这个科兴疫苗呢估计我们现在到货的200万剂呢估计是打不完的了。
但是香港政府说没有发现接种疫苗和死亡有直接的关系。那何迈医生，您觉得这个民众对疫苗不信任是否也反映出对政府的不信任？
那肯定是这样子的。这种病因和这个死因跟疫苗这个打完疫苗以后的这个反应啊，我们是作为一个政府来说，它是需要用跟医学界好好配合，认真的调查。不能用一句话几句话就搪塞过去。
那这个目前香港和大陆这个接种率啊都只有在5%和4%左右。那中国官方表示要在明年2月的冬运会之前达到群体免疫。那现在离开冬运会只有10个月的时间了。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说，中国要建立这个免疫屏障可能需要10亿人来接种。现在呢这个缺口还是有8亿人，有16剂的这个左右的缺口。那中国现在至少已经向45个国家出口了5亿剂的疫苗。金教授，您认为中国国内这个疫苗的供应量够不够？
这一点呢我倒是有一点信心的。他们现在呢可能会很快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用各种的措施使到这个民众呢去打疫苗。 但是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当然就是现在中国大陆呢，它是没有重大的疫情，没有重大疫情的情况下打疫苗是最佳的时间，所以呢，就是即使是他打这些个就是比较不太好的疫苗，就是科兴、国药这些呢，它也是能够帮助建立一定的免疫屏障。但是呢，啊，这个我们这个高本恩教授的观点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说呢，他呢就即使100%打了疫苗，你这个免疫屏障也建立的不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是叫事倍功半，哎，你如果是引进更好的疫苗，或者你们自己发展出更好的疫苗，或者你们改进现在的这个疫苗，让它达到更高的水平，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哎，这样子的话呢，才会事半功倍。
嗯，
啊，我有一点要补充哈、哦。刚才金教授讲的很好，然后呢，这个群体免疫呢的建立啊，不仅是靠打疫苗，还有一个可能中国政府有个秘密呢，就是说到底中国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人已经感染，因为感染的人他也能有一定的这个免疫力，对啊，那这个对于过去的感染人数，中国政府呢他一直都是作为一个秘密，但是呢，有些办法也可以，就是说我们让我们有一定的了解，比如说香港那个大学的袁国勇教授他做的那个血清学研究就能够提供一定的这个线索，那后来最近呢，武汉的医务人员呢和研究人员他们也做了这个血清学的研究那得出来的这么一个推论呢，就是说中国大陆就是说在湖北啊武汉啊感染人数呢起码是比中国政府的官方数字呢要高出30倍以上，但是呢我想啊他这个数字肯定是低报的，为什么？因为当时袁教授得出了那个百分比之后呢，我想啊中国官方中国的科研人员他们就不会超出这个限定，所以呢他们也是有就是说原来感染过新冠的人也能提供一定的对这个人群提供一定的保护作用。
金教授你有什么要补充？
我的同事袁国勇教授呢当初报告这个武汉呢他那个有5%的人感染，结果呢我们这个香港这个工联会的会长吴秋北说他是美帝帮凶，还有呢我们这个前卫生福利局的局长高永文教授也出来，他的同学啊也出来这个骂他啊，但实际上呢现在中国自己公布呢他就是有82%的人是无症感染的在武汉，所以也就是说他是比这个袁教授的那个当初报告呢要高，他当袁教授说是5%，他现在是10%更多了，就比原来就是有一个病人最起码有5个无症者，那所以呢就是在武汉是这种情况，但是在其他的中国其他的地方包括香港人群的普遍感染率还是非常低的，都是在1%或者0.5%以下，就是除了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湖北其他地区呢大概是0.5%左右，就是武汉以外，所以呢其他的地方确实它没有发生大流行的迹象，包括香港也是非常低，所以就是它普遍易感啊，只能主要靠疫苗，靠自然感染呢就是在中国跟香港啊这些地方是靠不住了。
所以中国还是需要大量的疫苗。那前面王华庆说可能有16亿剂的缺口，那也就是说每人打2针。那如果这个疫苗的保护率只有50%的话，是不是打2针还不够，这个缺口会更大呢？
那是一定是的，它不单是要打2针，可能是要打3针、打4针啊。这个是他们需要赶快啊，就是叫。我不是临渊在现鱼，而是这个现在要跑回去呢，退而求其次，重新做好他的临床试验，把这个东西搞出来，到底你是打3针比较好，还是说呢你加大剂量比较好，还是说你应该把你的疫苗合起来跟别人的更好的佐剂，就是这个 adjuvant 免疫佐剂，它也没有用好的佐剂啊，像科兴就只有氢氧化铝，那是最传统的那个最古老的。如果你有更好的佐剂，例如那个印度的灭活疫苗就比它好，哎，那个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非常失望，对于中国国药跟科兴。
说到印度，印度现在的疫情也是非常的严重，所以本来印度是一个疫苗出口大国，现在它减少了出口。那如果中国也减少出口，这两个疫苗大国都减少出口，会对这个其他国家防疫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吗？何曼医生？
我觉得呢，这个呢都会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呢，世界各国政府呢加以调整。那比如说这个 mRNA 疫苗，它有个好处就是能够大规模生产，所以呢要加大这个生产的规模呢，我想呢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嗯，那金教授，您觉得中国这个产量是没有问题，可以在明年二月前达到这个至少一人一剂？
当然，它主要是要就是照顾自己的国民了，但是呢，它出口这方面呢，就是说，在这个南美洲还有很多这个急剧这个流行的地区呢，就是学术界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忧虑，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一个疫苗它是不够完美的，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呢会刺激这个变种的产生，有些人就跟这个 P1 变种。跟他这个中国疫苗的这个连在一起，这也是呢有这种可能，有这种忧虑，有一定的道理。虽然我不完全的赞同，但是呢确实是有一定道理，需要警惕。
嗯，那现在这个全球疫苗接种不均衡，也就是说疫苗的剂量剂次和疫苗的这个保护率都不均衡，那会不会给目前接种领先的国家，这个防疫工作做得好的国家带来疫情的新的威胁呢？何曼医生，
我是呢有这样的担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抗击疫情呢，还是需要一个综合措施的实行啊，疫苗啊和其他一些公共设施、公共措施的这个执行。
嗯，那金医生，您觉得会不会让已经建立起来群体免疫的国家破功啊？
这应该不会有这么严重，但是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像我们的这个默克公司一样，他自己做的疫苗不够好，那他就把他的厂房提供出来给这个 professor 这些其他的人。现在因为这个 professor 跟 Moderna 确实是最好的疫苗，效果最好，目前来说。其实呢，如果说各国能够通力合作，例如这个印度，例如这个中国大陆，特别是把他的这个生产设备，疫苗的生产设备全部用来生产这个 Pfizer 跟 Moderna 的疫苗的话呢，这对于全球的这个疫情的控制效果应该是最好的。但是当然这个有太多别的原因干扰，使这个未必能够实现。
嗯，好，非常感谢二位教授，那非常感谢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金东彦教授和华盛顿大学的何迈教授，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那接下来呢，美国强生疫苗蒙上了血栓的疑云，那疫苗和血栓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施打了将近700万剂的强生疫苗后，有6名接种者出现了罕见类型的血栓。美国疾控中心随即呼吁暂停，并且展开调查。这是在阿斯利康之后又一款疫苗蒙上了血栓的疑云。那疫苗和血栓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会给防疫工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请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金东彦教授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何迈教授来分析和讨论。非常感谢二位教授回到我们的访谈中来。那到这个星期为止，在接种强生疫苗的将近700万人中，出现了6名血栓病人，其中一名呢死亡了，一个病人呢病情非常的严重。那请教何迈医生，这个血栓和疫苗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这个疫苗开始之后呢，我也比较关注这个疫苗的不良反应哈。那其实呢，我注意到在1月份呢、2月份的时候呢，《纽约时报》呢也做过一个系列的报道，讲的是比如说那个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B 区一个妇产科医生，他打了这个mRNA 疫苗之后呢，就全身血小板减少，后来去世了。疫苗打完三天之后去世了。后来呢，《纽约时报》就做了一个专题的报道，他们有差不多收集了30几个这样的一个病例，打了这个 mRNA 疫苗之后呢，血小板是 是急剧的减少。那当时呢，有一个是美国康奈尔医学院的血液病的医生呢，Bussell， 他呢就分析这个情况呢，他跟一些其他的血液病的专家认为呢，这个打了疫苗之后啊，这个血栓减少，他们觉得是有一定联系的。一个是从时间上哈、一般打疫苗之后几天到这个两个礼拜出现啊，然后出现这个血小板减少啊，然后他们也把这个文章呢发表在美国的血液科杂志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世界就开始把这个注意力呢转移到这个阿斯利康疫苗上，因为出现了这些比较罕见的，像是那个脑静脉血栓和皮呀、这种血管的这个血栓。那当时呢，就是他们讲，比如说打了3000多万针以后呢，出现了这么那个200多例啊，大约是这样的情况。这两百多例里面还不完全都是这个脑静脉的血栓。那这个时候呢，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医学文献哈，在一个 stroke 这个就是中风的这个医学杂志上呢，在2016年有这么一篇文章分析到底这个脑静脉血栓的这个发病率有多高，大约是差不多是15-16例每百万每年，就是说一年啊100万人中间会出现15-16例。所以呢，欧洲那个就是说在打了这个疫苗几个月之后呢，出现这个100-200例呢，你还要乘以这个比如说3个季度啊，或者是乘以3，或者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疫苗是有一定的，打完疫苗之后这个血栓的发病率是有一定的这个是就是说就是是可能是有是有点增高。然后最近呢，这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两篇这样的文章哈，那就讲了这个情况，基本上是在打了这个疫苗之后5到16天之内出现这些血栓。然后他们也做了一系列的实验，觉得呢他们觉得呢还是跟这个疫苗是有一定的关系。那呢，我就先讲到这里。
那金东彦教授您怎么看？您觉得疫苗和血栓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就是根据这个新英格兰这个两篇文章他们的这个分析来说，它就是一种是一种叫做这个疫苗诱导的这种自身免疫性的，是这个血栓性的这个血小板减少啊，然后主要就是因为产生了一种那个血小板的因子的一个抗体，所以它是因为这个疫苗呢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就诱导产生了这种针对血小板的抗体，所以呢造成了这种血栓。
那这个美国发生的6名血栓病人都是女性，年龄在18到48岁之间。那科学家在以往的研究中有没有发现这个疫苗有这个性别歧视这样的倾向呢？柯医生。
就像那个金教授讲的，这两篇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文章呢，其中有一个11例里面呢，大约是9例是女的，2例是男的。那另外一个5例的这样的一个病例里面呢，是报告里面是4例是女的，1例是男的。所以这里面呢，就好像这个女性呢还是多发，但是呢，女性跟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这个女性啊容易发生自身免疫性的这个疾病。然后呢，最近又有一些观点认为跟女性的雌激素啊这个水平呢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觉得确实是有一个性别的一个倾向。
那金医生，这个您觉得这个血栓和疫苗的种类有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强生和强生是在阿斯利康之后又一个重组病毒载体疫苗，那您认为和疫苗的类型有没有关系？
到底呢，它是这一点目前没有完全清楚，因为呢，就是说从现在的文献上的报告来说呢，就是这个辉瑞跟这个莫达纳，就 Moderna 跟这个 Pfizer 这两个疫苗呢，暂时是没有发现有这么多的这个血栓的病例啊。到底呢，它这个自身免疫的这个抗体，它是由这个腺病毒产生的呢，还是由这个它的 S 抗原产生的呢？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是由这个腺病毒产生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大家应该担心的是那个康希诺，就是中国的腺病毒的疫苗和俄罗斯的那个腺病毒的疫苗多一些，其他的呢还需要密切观察注意。刚才何教授也说过了，也可能这个 辉瑞是不是也有一些更稀少的这种报告呢？我们还拭目以待。
嗯，
我有一些要补充哈，就是说呢，这个我也曾经回过去去查这个医学文献啊，看看这个腺病毒跟这个血栓形成啊、血小板减少的有没有关系。我是发现呢，有一些过去是有一些报道，就腺病毒作为这个基因治疗的这个载体的时候呢，他们也有过类似的报道。那我们刚才金教授也谈到这个，我们要回过头去看一看这个 mRNA 疫苗呢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是这样子，就是说 mRNA 疫苗呢，目前为止，当时《纽约时报》的报道和美国血液学这个杂志的这个报道呢，主要是在这个血小板减少上，它没有具体出现这个血栓的形成。那这个腺病毒载体这个疫苗呢，它是一个组合。出现又出现血小板减少，又出现这个稀有的血栓，所以呢，这样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发病率其实是更低的，就更罕见了。
嗯，那现在这个欧洲一些国家，比如说丹麦，它出于安全的考虑，宣布完全是停用这个阿斯利康疫苗。那现在这个强生疫苗啊也好，阿斯利康疫苗，它的这个发生的这个血栓问题啊，都不到百万分之一。那何曼医生，您觉得现在喊停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呢？
那第一个，我们可以说各国政府对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安全啊、这个健康啊，这个是很高度重视。那这一点总是还是好的嘛，是吧？但是第二个呢，就是说，又要考虑到疫情，也要考虑到这个不良反应，是吧？我们还得平衡一下。所以呢，是否能够设计出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办法哈，又能发挥这个疫苗的作用？你想想，这毕竟哈，这个腺病毒它呢，在比较高的温度下、常温之下，或者它是可以用的。这个比那些 mRNA 疫苗你要用那么低的温度啊，并不是什么地方你都有这么一个低温的这样的一个设施。所以呢，腺病毒是有它的方便之处，而且它呢还是比较便宜的这样一个疫苗，所以它有它的优势。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就是扬长避短。
嗯，那金教授您怎么看，这会不会对全球这个防控疫情产生影响？
那肯定是会对全球产生影响的，很多的国家，例如是澳大利亚，他都把他的那个全民的那个接种计划都是推迟了啊。当然，我也非常同意这个何曼医生的这个意见，就是说我们应该扬长避短。如果我们搞清楚了他这个血栓性的这个血小板减少这个情况呢，我们如果有一个有效的方式来应对，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可以把这些极其稀少的这些病例能够救回来。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是要平衡这个风险跟它的那个好处，应该还是利大于弊的。
嗯，那何迈教授，现在美国的很多州这个感染人数都在上升，您觉得停用这个强生疫苗会不会给美国的防疫带来挫折？
那是有可能的哈，那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可能性，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还是要扬长避短哈，不要因噎这个废食，是我的一个意见。
但是美国现在用的最多的是辉瑞和莫德纳，那就在他上任的100天内要给2亿人接种，您觉得？现在强生疫苗喊停的话，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何曼医生？
就是我刚才讲的 mRNA 这个疫苗呢，有一个好处，它呢这个扩大产能呢，这个还是比较相对比较容易的，这是它的一个优势之一。所以呢，刚才金教授讲的，如果世界各国政府啊，还有这些生产力量呢，如果共同携手合作的话，不仅美国，我想世界呢可能都还比较容易达到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那金医生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疫苗实时的发生一些疑云啊或者挫折啊，会不会助长反疫苗的情绪呢？
这是一定会有啊，这反疫苗在这个欧洲、在美国、在中国其实都有，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我们这个科学工作者，还有这个在全社会。大家用正确的态度来宣导，而且呢，有一些真实世界的例子，例如这个以色列接种疫苗以后，它这个有效控制疫情等等这些啊，用这个现实的例子来跟这个民众沟通，这样子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理性的看待。
嗯，非常感谢二位教授，那感谢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金东彦 教授和华盛顿大学的何迈教授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